件事情，一个是摘口罩，一个是戴眼镜。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这个声音并不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是刚才我喝水的时候呛到，所以声音变成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怀疑，所以请大家原谅。好，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有福气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一起来学习，特别是学习这个约珥书。我一直心里面很大的感触，就是在教会那么多年，那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接触小先知书，所以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小先知书很少讲员会涉及会教导，所以我就从2018年开始吧，应该是，那么就开始从马拉基书来下手。当时候选马拉基书是因为马拉基书很靠近新约，而且呢很精彩，因为其中很多的辩论啊，这个要留到这个五月的时候交给柯泽辉老师去跟大家一起的晋升去研究吧。那除了马拉基书之外呢，我心里面想还有什么书信，还有什么小先知书是很值得很精彩值得我们看的。我就想到一本书很特别的，叫做约拿书。那你想到约拿书的时候，如果你熟悉圣经，大概知道约拿书在讲什么，一定是那条大鱼出现的，对吗？约拿书的那条大鱼很精彩，但是约拿书的主角呢，主角呢，不在大鱼，也不在约拿，是在上帝。那以后看看有哪一位讲员要和我们分享约拿书，总共是四章的圣经吧。当我们查考约拿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信息是又很浅显，但是又偏偏又很深入的去看到，去认识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那除了约拿书之外呢，我就心里面想，我应该跟大家思想什么经文，哪一卷书的时候呢，慢慢就整个的小先知书就越来越清晰，我就选了约珥书。哈该书是另外一本，哈该书一月的时候，二月是吗？二月的时候，二月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查过了。那我就再继续在想说，小先知书能够和大家分享什么的时候，约珥书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当我讲到约珥书的时候，也很精彩的就是蝗虫。那大家如果从第一堂的信息，第二堂的信息里面就看见蝗虫的出现，实在是一件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每次想到蝗虫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我就想起两个字，就是叫做灾难的。那蝗虫是当时候的人他们所遇到的灾难。那现在的人遇到的灾难是什么？大概你都会想到 COVID， 想到冠状病毒。我很不喜欢哈，也不习惯用新冠病毒，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一个新加坡的新，我想这个不是由新加坡开始的，不应该叫做新冠病毒，所以我就还是喜欢用冠状病毒来表达对这一次的疫情的情形。那么此外呢，我们又看见2月24号发生的这个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我说是侵略，真的是侵略。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表达了，就是你在路上遇到车祸的时候，两个前面的车辆和后面的车辆，车主都会下来吵架，但是吵终归是吵，你可以吵，但是绝对不能够动手打人。你什么时候动手打人你就输了。俄罗斯这一次本来和乌拉克吵到他出兵，肯定是他的错。什么时候用武力，在今天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行动来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新加坡虽然小小的一个小红点，也在这件事情上面讲了很多话， 让别人觉得说新加坡人为什么你这样啊？但是这个是题外话了，是政治上面的事情。当我们回头去看约珥书的时候，你就看见在第一章第一讲的当中，第一章到第二章十一节的里头，你就看见什么呢？看见蝗虫，而且这个蝗虫好像不只是一次的。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的了解是两次发生的，第一次呢是真的是蝗虫，是天灾；第二次的蝗虫是人祸，就是在第二章里面所说的。这个蝗虫，第二次的蝗虫讲的是什么呢？不，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大概给你看见是外敌，外边的敌人怎么入侵这个犹大的地方，使到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在面对这个蝗虫的时候的那种害怕的心理。但是上帝告诉他们，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八节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怕，不是哀哭，不是痛号，不是觉得，不是感到绝望，重要的是你们要回转，拉刚不信，要回转，回到哪里去呢？回到那位创造你们那位大能的主那里去，就是在第二堂的信息里面和大家提到了。到了第三堂的信息的时候，就跟他谈到什么呢？就是谈到上帝呢必定偿还，当你愿意回转的时候，上帝他就按照他丰盛的恩典赐福于你们。诗篇103篇是一篇美好的信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长久发怒，不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他真的是有丰盛的恩典。只不过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回转上帝祝福呢，还是上帝祝福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回转？我再说一次，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到底是我们回转了上帝赐福于我们呢，还是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能够有机会回转？在哈该书里面，大家可能就看见，也许是第二堂吧，就看见一个这样的信息。当这个百姓们他们定义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有行动哦。当他们定义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就哇，真的是欢喜的不得了，就把一切的福气就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有力量有恩典来去建造这个圣殿。在约珥书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在约珥书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震怒，蝗虫成为一个代表，上帝的心意要他们回转，然后上帝的祝福就是将一切的好处都给他们。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看见的上帝给他们的信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是什么呢？有人说不应该说祝福，应该是赐福。赐福和祝福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讨论，但是英文都叫做 blessings、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在他们的身上。上个星期我们 看见的是什么呢？是当下的，是那个时候上帝要给他们的。那现在问题是，是不是单单上帝只给他们呢？给他们当下的祝福，当下的恩典呢？如果上帝单单是给他们当下的祝福和恩典的话，上帝的永恒性在哪里？上帝的永恒性在哪里？我今天还是很盼望主恩长老会在讲圣餐的时候讲深一点，讲多一点东西、既然他今天不讲，我就稍微补充一点点。 OK， 不好意思哈。那补充一点点，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个圣餐桌前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另外一个意义是，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是纪念主耶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过去，他曾经为我们舍己，在那天晚上为我们设立了圣餐，那就靠近了这个受难节就靠近了，就要来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了圣餐之后， 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个圣餐在这个约里面给我们的那个保守。我们凭什么？上个星期我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立约这件事情呢，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并没有什么好处。那天晚上那天那个情景是亚伯拉罕和上帝立约，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情景是亚伯拉罕是沉沉大睡，是睡着了。一个睡着的人怎么能够和上帝立约？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亚伯拉罕的约的过程当中，是上帝主动的把他自己显示给他的仆人，然后在这个亚伯拉罕沉睡的当中和他立约。亚伯拉罕真的沉睡吗？也不一定。亚伯拉罕的沉睡是他的整个的 physical 他的身体的沉睡，但他灵里面是苏醒的。所以这个立约呢是什么呢？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属灵的约。然后这个约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主耶稣基督那一天和门徒们一起守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把这个约带了出来。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是完全是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动，上帝的怜悯。圆了吗？不是的。刚才我说这个约是什么？过去现在知道将来去的。今天我们就透过约珥书去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思想到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典来一起掰这个饼的时候，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怎么呢？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我们透过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去体会到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因为我们算得什么？我们凭什么和上帝立约？没有，我们一点资格都没有。这个一点资格都没有，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连这个信也不是我们自己出来的，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能够去信靠，能够来信靠我们的主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次来靠近主，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的时候，不论你用什么去表达都好，用圣餐，用掰饼，用主的晚餐，用什么名称都好，但是就是这个饼和杯。当然你也不要问我这个饼是有酵饼无酵饼，这个杯里面的是葡萄酒还是葡萄汁，你不要问我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不是那个圣餐的真正的用意。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在一些福音堂的里面是马上被赶下台的，因为福音堂的传统我们都知道是有酵的饼，而且是这个葡萄酒。那你什么时候用葡萄汁，什么时候用无酵饼呢？你肯定是完蛋。他说你这个一定是要把你送出去啊，送出去。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说这个是基督徒聚会所、基督徒聚会处的东西啊，不是福音堂的东西啊。这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就不谈了。我要讲到的就是那个的意义在哪里。当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杯的时候，那个意义是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进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里面，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宝血，我们能够承受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第一次聚会第一次圣餐的时候主恩长老就提到说我们是领受了生命的粮，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领受了生命的粮，接下去要做的是感恩，感恩，透过纪念主耶稣基督去感恩，再加上什么呢？我们等候，等候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从天上再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吗？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吗？会的，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话， 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请你举手。其他的人呢？还不知道，还没有肯定，也许会，大概会，应该会，可能会，是吧？如果你到了今天，你身为基督徒的，如果你还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话，那恐怕从教会的几率来看，恐怕你就会被赶出教会的，因为这是在整个的信仰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基督徒的所组成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使徒信经的。使徒信经的里面就特别提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会肉身再来的。如果你还不能够接受，或者你还不相信，你说主耶稣基督也许会可能会也给真的会吗的时候呢，可能你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再重新去看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可能智光长老也记得我们从前一位老长老叫做叶法传长老的主恩长老应该也会认识他的。叶法传长老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他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呢，总共在圣经里面提了365次。哎，这个号码熟悉吗？365。他说每一天你都要等，你都要预备好自己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因为这是365次的吩咐和提醒。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当我们看到约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约珥书在这个第二章28节到第三章21节这么长的这段圣经的里面，就是谈到什么呢？就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分成两部分，从时间来看，一个是已经成就的，一个是还没成就的。已经成就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28节到32节说什么。对不起，讲得太兴奋了，我都忘记按这个28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么以后是什么时候呢？我这里给大家看挂弧给大家知道的，就是这个以后是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然后29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其实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个已经让你看见这个以后要发生的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分了两部分了。第一部分是什么呢？第一部分是他要将上帝要将他的灵浇灌给他的仆人和使女，这是 part 1。 part 2呢是30节里面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回黑暗，月亮变为血。请问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烟柱有火有黑暗，有这个天地转变吗？肯定没有，对吗？圣经里面在启示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没有提到这一点。那天只是看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圣灵的降临好，这个火焰如同舌头一样，然后他们就说出各国的方言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单单从这简单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就三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整个耶和华的日子已经分了两部分了，一个是已经降临已经实现的，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实现的。那不但是这个样子，让我们看见还没有实现的部分呢又分成两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继续要看下去的了。Hello，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常常有人就会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IT 科技是不可靠的，还是用你手上的圣经比较可靠一点啊？来了，好，感谢主出现了。到那时候你看到了吗？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逃脱的必有灾难的人啊，逃脱灾难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选召的。因此让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灵降临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让我们已经约莫的看见，就是圣灵降临给什么人，圣灵降临在什么人的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要告诉我们，是他的仆人，他的使女，凡求告他名的人。谁？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谁是耶和华的使女？好多时候当我们一听到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女，特别是在福音堂的这种的环境当中，你说一定是传道人啊，因为圣经里面啊，因为福音团的传统通常都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传统的里面 The Lord's Worker 啊，英文说 The Lord's Worker， 上帝的工人所指的就是传道人。是不是单单给传道人呢？圣灵是不是单单只给传道人呢？ No， 他是给凡求告主名的人。那各位弟兄，这里就这位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看见说，如果凡求告主名的人只是单单传道人的话，我想这是很不合乎圣经一贯性的教导的。我们却偏偏看见什么呢？圣灵降临，降临在谁的身上？凡求告主名的，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看见的那些人，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当怎么样才可以得救呢？彼得的回答是什么？当信主耶稣，要相信，要接受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得救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一方面。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也许你想到就是，哎，那些灵恩派的人怎么样？今天我不太愿意讲灵恩派的事，因为一讲你灵恩派又是整匹布那么长。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谈到恩膏的这件事情，在彼得团契里面还谈到恩膏，我们也不太去接触这个恩膏的事情，因为一谈起恩膏大概是两三个钟头还谈不完，而且还有很多的争论的事。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当圣灵浇灌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从上帝那里降临的时候，可以明显的看见有什么呢？有蛇，有火焰的舌头，然后看见这些当时候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就说出多国的方言来。这是什么？这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圣灵就降临在这些信他的人的身上，然后他们受了圣灵的洗啊，其实这些信相信的人受了圣灵的洗，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在人的心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或者是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充满人的心，要他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我最简单的一个解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也让我们体会到的，就是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使我们有这个得救的凭据。这个得救的凭据是什么呢？就是得基业，上帝特别给我们这个得基业的凭据的。我们有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在我们现今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活出圣灵的样式来。圣灵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人会背吗？我想会的，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背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是生活上面的那个榜样。 所以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绝对不能够分开，不能够分离的。你有信仰，你要在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你的生活就是你以信仰作为基础的一个生活。怕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时候，人家和你相处了那么多年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也是基督徒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没有告诉我，没有跟我讲过啊？你也没有跟我提起说你是基督徒。那如果是有人这样跟你说话的话，你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怜悯你。更可怕的是，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人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 说出来的那句话，如果基督徒像你这样的话，我才不要信，有吗？如果是的话，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叫我们真的是悔改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重新再反省我们自己，用生活和信仰呢，就把它配合起来。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好，第二段我们要看的就是第三章。来了，可能是慢的啊。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呢？当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也是列国受审判的日子。到那日，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撒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又瓜分我的土地，且为我的百姓拈阄，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为什么这样做呢？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地归到你们头上来。那还有接下去我们再看，对不起啊，第五节，你们既然夺取了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的宫殿，宫殿是庙宇，那个时候他们的那种的习俗就是打胜仗的，就把打败的人的殿啊的这个神庙里面的东西呢，拿去摆在他们的神庙当中的，就表示说他们能够打胜仗，是因为他们的神帮助他们的关系。所以呢，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人啊，西顿啊，这个推罗啦，腓力士人呢，他们把从上帝的殿里面所拿的、所这个收挂的东西呢，放在他们的庙里面。第六节，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那么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也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情形，就是列国为什么遭受到审判呢？是因为他们做了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地，应许之地，把上帝的子民就把他们赶散分散，而且是卖了出去。我能不能够做些什么呢？能不能帮我 click 下去下一个 slides 呀、yeah. 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审判临到什么人？推罗、西顿、腓力士人。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和地理呢，有一些的研究或者是认识的话，我们就看见推罗、西顿这个腓力士人，他们都是从地中海移过来的人。他们怎么样呢？要抢夺、要掳掠中东这一块地方。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这块地方如果你跟犹太人说这个是巴勒斯坦人的地，他们一定很不高兴的，因为他们说这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们的地，所以叫做应许之地，就叫迦南地。迦南地他们也不太愿意，他们用的是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说上帝呢，为什么要审判他们，是因为这一群人他们从地中海向东移进了中东这一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占领了。 这特别是沿海一带比较、算是平地的地方，他们就开始来发展他们的贸易，发展他们的海事的这个工程。然后这些推罗西顿的人后边的很紧张，不要给人家看后面的谢谢你好、啊、就这里就好 OK 谢谢。那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些人所做的，他们竟然是把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子民呢，就抓了起来，然后用船送他们到别的地方去，把他们卖掉。上帝说，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抢了我的地，抓了我的百姓，还把他们卖到远处去。刚才听到看到希腊吗？希腊虽然不是当时候不是一个大帝国，但是它在兴起的过程当中，希腊在马其顿半岛，意思说在地中海的东边的地方，把它卖到那边去，然后由他们呢去发送、啊、去送去卖，卖到别的地方去。上帝说，你们干什么？你们这些推罗西顿菲利士人干什么？为什么你们竟然这样对待我的百姓？到时候上帝对他们审判是，到时候你们的儿女也一样被卖到远处，卖到十八国去。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我不应该说你们了，我是应该说我们，我们不要认为说旧约的上帝那么的残忍，那么的对待以色列人、啊、那么的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其实是什么问题呢？是这一些不信主拜偶像的人，他们错在先，他们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把他们赶散。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上帝的一些的工作。那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临到以色列人，他们不但上帝不但是把圣灵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上帝也在做一件事情，把这些欺负他们的人赶散，把他们赶走。那么接下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thank you。 那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这个戈矛、啊、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下边是先知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我们看见整个的情况是这一般围在上帝的子民这附近的人，刚才我们看到腓力斯人、西顿、推罗的人，接下去等一下我们还要看见这个以东人，以东人是在以色列的东边，还有埃及人，埃及人在以色列的南边。那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都受到敌人的那个攻击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开玩笑，你们这样做，你就要看我的手怎么样做了。这是上帝对于这些外邦人、啊、对于这些仇敌们，他们、他的手段是一个怎么样的手段。接下去我们看见万民宣告要起来征战，那万民整个的宣战的过程是什么呢？他们竟然为了要和上帝的子民打仗作战的关系，他们把他们耕田的犁刀，把他们耕田的这些器具都把它打成兵器，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你看见他们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他们的心就是一心一意要对付上帝的子民。先知在这里做什么呢？先知在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我们看见先知的祷告，在先知的祷告的里头看见的是他恭恭敬敬的把整个的环境、整个的处境、整个的情况交在这位大能者的手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功课来学习呢？好多时候我们就非打回去不可，对吗？你打我一拳，我就打你一拳，打来打去的时候，我心常常心里面想，就像我的小孙子打来打去的那种样，我打你，你就打我，你巴上嘎叽啊，我跌倒，那么我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拉你的头发。对不起啊，我把我的小孙子两个小孙子的那种的恶行啊给你看见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来彼此对待啊？我们对不但是我们和外人是这样的对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彼此用在脚下，在这个桌子底下踢来踢去的。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现象，我们怎么办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出现了三次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深渊在我，我被报应。一次出现在这个旧约，两次出现在新约。什么意思？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个什么叫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上帝要我们的是把一切的冤仇不平不公正不公义的完全交在他的手里面。当我看见香港的局势，当我看见新加坡人的那种在这个疫情底下的那种在这个 Instagram 里面所发表的那些的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害怕，新加坡人到底怎么了？新加坡人到底怎么样了？新加坡人好像不太要听政府的话了哈。我不是因为我是 PAP 的人所以我讲这样的话，我不是 PAP 的人，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好像我们整个新加坡的社会因为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好像是在开始分裂，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个疫情当中新加坡人的心会分裂，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呢？因为没有地方去，第一不能出门，只能够上网，在上网的时候很多东西很好玩的，要不然就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要不然就讲一些不应该说的话。那这是我们新加坡人，那讲的时候我说了一些话你听得很不爽，那么你就反驳了，你反驳了之后你又遭到另外一轮的攻击，然后就是飞来飞去，那些箭飞来飞去，真的很可怕的。如果你真的是要看 Instagram 的话，我能不能拜托你不要看，或者是你看少一点，一天只看15分钟可以吗？不行的，如果你看 Instagram 的话你会入迷的，你看那些 社交媒体你肯定会入迷的，当你把整个人种下去的时候，你可能整个晚上都可以不用睡觉，就沉在里面去。我们来到一个地步，就是当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困难，面对各样的问题，面对各样你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用我们的所谓的圣经里面常常用表达的，用我们的血气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要做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对我们很，我也不懂怎么去表达，我只能够这样哈。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不能够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去了哪里？你是向人去发飙吗？还是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啊交给你。我越来越多的学习，就是当你越沉浸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你就少了很多的血气，你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那种的怒气。所以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姐妹把自己放到上帝的话语里面去。你还记得我重复讲了两次的，都是请你在今天27号读箴言27章吗？还记得我跟大家的要求吗？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自己浸在箴言的里面，去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的言语要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弟兄姐妹，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再看到第四段，第四段是什么？万民被践踏， 我们看见很奇怪的，一开始都是上帝把圣灵赐给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就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列国列邦都受到咒诅，都受到上帝的审判。这里更特别的就是万民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把，因为庄稼熟了，践踏把，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里我几个挂弧，有两个，一个是坐下来，另外一个是酒榨，给大家看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啊？在左边的那个图就是坐下来炼金的人，这是埃及人他们炼金的情形，他们坐在那个地方注视着在被火烧着的金，然后融化了之后变得液体之后，他们就把上面的渣子把它剥掉剥掉，再烧烧烧，再剥掉再剥掉，他们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全神贯注的去做这件事情。上帝刚才我们看到前面所讲的，前面所提到的，他们上帝就坐在那里，上帝如同这些炼金的人一样坐在那个地方全神贯注的在看什么，在看列邦列国，在审判周围的列国。我们再看酒榨，在右边的这个图里面给我们看见上面有两个人的地方是比较高的，那么一个人或者是下边呢是比较低的，他们就把他们的收成的葡萄就放在这个酒榨的里面，然后用脚去践踏，去踏踏到这些葡萄呢就流出这个汁来，满了之后就从那个的通道应该怎么形容哈，从那个 channel 就留下来，留在左边，留在右边，是因为经过这些工人在把葡萄搭成汁的时候流出来的。所以在前面我们就看见当上帝坐在那边全神贯注的很专注的去注意去审判列国列邦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罪甚大，大到一个地步好像刚才所看见的那个酒池里面的那个葡萄酒葡萄汁就流到下边底下的那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吗？上帝的审判临到这些外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罪恶已经灌满，如酒榨满了，如酒池盈溢。他们做了什么事？刚才我们回到前面去，你就看见他们占领了上帝的地方，把上帝的子民赶散了，而且把他们卖掉。还有吗？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的。让我们体会到一点，上帝对于列国列邦的审判是按照他的公义，按照他的公平来审判的，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并不是他因为有什么偏好所以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当上帝在整个这个应许之地，在整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的那个审判，我们看见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的审判的出现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越过这个啊，我们越过啊，是我们看到这里，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不但是越南这个迦南地本身受审判，我们看见上帝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上帝用洪水审判大地，上帝用以色列人审判迦南地，上帝用亚述人 用巴比伦人在主前722年587年的时候审判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上帝甚至在主后70年的时候用罗马人来审判他的子民。到了那日，当上帝要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或者上帝要审判列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口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这样不公平。上帝审判列国万民，同时上帝也审判他自己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这位公平的上，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们看见这个世上遇到的各样苦难的时候呢，我们还能够跟上帝说什么吗？也许你说，你没有切肤之痛，你不知道我的情况。是的，因为我没有患啊，没有染上这个冠状病毒，所以我不知道冠状病毒的这个患者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只听闻很辛苦啊，感谢主，我的岳母也康复啊，不容易的事情。有的人告诉我说，到现在他已经一条线了，2个礼拜还在那边咳嗽，那个咳孩子不能够把里面的痰吐出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不晓得不了解，但是你愿意不愿意把这样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把你认为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完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呢？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去进行，去这样做的。那刚才我稍微越过的，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机会跟大家多谈，就是上帝的赐福。不过我要看下去的，就是要给大家看见这首的诗歌。这首诗歌也许在我们当中都相当熟悉的，我想就是金色的黎明，荣耀的早晨，忧愁消散。我们看见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景呢？伤心变喜乐，万事光明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然后我们看见天的那边有我们的主在等待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唱这首诗歌，但是我昨天在准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人，叫做萧莹的弟兄的，今天他不能来哈。那他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或者在教这首诗歌的时候，在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他通常是要我们唱得慢一点，然后到了副歌的时候，他就要我们用一个比较快乐、比较喜乐、比较畅快的声音去看副歌。副歌是什么呢？金色的黎明主要再来，金色的黎明得胜奏开，胜利呼喊声冲破银河，金色的黎明。我记得有一年他在主日学在教我们的时候，他说金色的黎明这个最后的啊，金色的黎明要拉越长的拍子越好，然后为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为你为我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更应该警醒，更应该警醒，更应该谨守，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迎接主的再来。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恩主给我们有这段的时间，一起来思想到约珥书的最后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思想到你自己的祝福是我们所不配也不应该领受的，然而你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你将一切的好处倾覆于我们，叫我们无处可容。我们所领受的不单是在物质上面的丰富，也甚至在属灵里面的丰满。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各样的好处实在是我们不配的，但你却愿意眷顾抚救我们，给我们这些的恩典，让我们不单是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也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把你的恩典和别人分享， 使别人也因着我们的缘故也一样的被吸引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并且能够得着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所赐给他们的福乐。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想到我们的亲友，想到我们周围甚至是一些陌生人，他们都还没有相信主，还没有得到主你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不但懂得敬拜你，也能够将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带出去和别人分享，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愿主你加力量于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此交托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弟兄姐妹，时间拖得太长了。